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8月22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幕的金砖五国峰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阴影之下召开，普京因为犯下战争罪，只能够以视像方式与会。在东方，中共党魁习近平先至刚刚离开国门就发生了大事，今年的金砖峰会格外热闹，亦都有不平静的一面。今次金砖国家第15次会晤，南非总统另外邀请了几十个国家与会，金砖五国一致同意明年起增加6个成员。这样扩大之后的金砖11国能否如习近平所愿未来同 G7 相抗衡呢？有意思的是，发生的一个会场花絮恐怕要令习近平同中共官员出丑了。另一方面，习近平突然缺席了今次峰会最重要的一个会议，蹊跷的是他的外交官员竟然对此事公然讲大话。与此同时，亲共传媒刊登一则痛骂他的倒闸扰民，各界聚焦其背后的神秘原因。专家对这些情势抱持什么观点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8月24号上午，南非总统宣布会员国一致同意邀请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6个国家明年1月1号起成为金砖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到时金砖成员将会扩大为11国。此外，习近平宣称中国将会为全球发展倡议提供100亿美元基金。不知道中国各地家园被毁的受灾民众心里面是什么滋味？22到24号 COVID-19 疫情3年之后，金砖峰会首次面对面的会议在南非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举行，规模空前盛大。南非外交部长潘多尔表示，向非洲、南美洲及亚洲等67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函。五国首脑只有普京没到场，他因为犯下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以播放一段17分钟预录的演说在会议上致辞。他说，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手段是非法的，冻结主权国家资产亦都是非法的。普京还宣称，俄罗斯退出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议的责任在于西方。不过其实这个协议有助于稳定全球粮食供应和价格，包括金砖成员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十分关切这个问题。资料显示，金砖四国是2001年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奥尼尔在一篇研究论文当中所提出的概念，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具成长潜力，以四国的英文国名开头的字母组成 BRIC， 取名 BRIC 砖块的谐音。2009年，金砖四国集团在俄罗斯举办首次峰会，这个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2010年，南非正式加入，形成金砖五国，宣称是为成员国提供挑战由美国和西方世界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平台。8月1号起，在中国就隐身的中共党魁习近平21号晚抵达南非，由蔡奇、王毅等中共官员陪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亲自到机场迎接。22号上午，习近平在南非外交首都比勒陀利亚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和拉马福萨及其内阁成员举行会晤，两名领导人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拉马福萨向习近平颁发了国家最高级别的南非勋章。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22号习近平没有出席最重要的金砖工商论坛，而是由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替读稿。纽约时报报道说，习近平没有参加开幕典礼，中共一直没有对外解释习近平隐身的原因，南非官员亦都没有答复习近平为何缺席。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竟然在 Twitter 发帖宣称，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工商论坛闭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国际间感到事件非比寻常，尤其一啲中国专家认为习近平冇现身唔系太正常。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习近平事先冇任何征兆突然缺席，唯一可以合理解释呢一种现象嘅，应该系习近平可能认为自己遭遇到危及佢嘅权利，或者甚至系危及到佢嘅生命安全嘅一个危机。咁样呢个就只有两种原因，一个系可能佢身体健康上出现突发嘅某种状况，生命遭遇有非常大嘅呢一个风险；另外一种状况可能出于政治上嘅原因，导致佢可能喺南非遭遇到佢嘅权力以及佢嘅生命可能安全出问题。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观察习近平抵达当地之后22到24号期间对南非国事访问、参加晚宴以及领导人嘅演讲同发言，佢嘅健康状况冇明显重大问题嘅迹象，所以更大嘅可能系习近平喺政治方面遭遇到重大危机。喺南非咁样嘅国家，佢嘅安保措施显然根本不能同习近平喺国内嘅举措相比。佢话不可能好似喺西安咁样，将居住嘅嗰条街嘅居民全部都清空，甚至将大街上下水道嘅嗰个井盖都将佢砍死等等。咁样佢喺南非嘅安全有可能得不到保障，所以佢必须要马上作出一啲相应嘅紧急嘅部署，确保之后佢先至能够露面。呢一个有可能系习近平缺席工商论坛最大嘅一个原因。讲白咗就系习近平佢可能比较怕死，佢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权力安全有非常深厚的恐惧，他已经都掩饰不住了。他缺席了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的发言，其实都对习近平所谓的强人形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对中共这一种红色的权体制来讲，如果说作为党魁不能够表现出一种可以控制一切、强而有力的强人的、绝对垄断权力的这样一种形象，就好有可能会被视为佢已经失去咗控制力，咁样佢嘅位置就有可能坐唔稳，佢就有可能失去权力。呢个系中共嘅权体制呢一种特殊性所决定嘅，所以习近平喺今次峰会上嘅表现，可以话系一次完全失败嘅亮相，打击咗自己嘅威信，削减打击咗佢自己嘅形象。同时，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读习近平的发言稿内容，引起外界哗然。港稿宣称金砖国家不是拉边个选边站队，不是搞阵营对抗，而是打造和平发展的大格局，不指明这样贬损美国，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港稿仲话，以金砖国家为代表嘅新兴市场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令人感到 QK 嘅系，据报道，习近平出席咗领导人晚宴。另外，23号晚金砖五国领袖喺论坛上轮流发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讲话结束之后，习近平现身啦。佢喺演讲当中宣称，国际规则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规定嘅宗旨同原则嚟实施，而不应该由所谓嘅单一声音最大嘅国家主导。佢呼吁成员国实践多边主义，保持团结，反对分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指出，中共一向的做法和讲法就是讲漂亮的说话，话要和平繁荣的发展，但是非常地讽刺，因为好像金砖五国当中，中共和俄罗斯就是世界上主要破坏所谓和平繁荣发展的主要两个国家。他说，尤其俄罗斯两年前无缘无故地入侵乌克兰造成的这个战争，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和平稳定的一个破坏者。那中国我们也都没有看到他来批评俄罗斯，中国本身也都没有遵守国际的好像 WTO 等等这一种制度和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中国的领导人、中国政府每次在这里讲我们不要对抗，我们要合作，然后合作就是 win-win， 即是所谓的双赢的一个结果，讲得很漂亮。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看，他这个 win-win 的双赢就是中国自己赢两次，对方都输。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一个不平衡的、一个扭曲的、报复性的一个心态，但是表面上又讲得很漂亮，讲得很好听。 我觉得有智慧的人就不会再上当。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已经上当了30年，现在已经不上当。一些报道说，金砖国家峰会是中共和俄罗斯在非洲挑战西方的影响力。综合传媒报道，今次的会议重点是讨论扩大新兴国家集团、吸收新成员，以及如何扩大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此外，去美元化的结算机制是它近年来的一个目标。商界领袖轮流上台讨论如何将这个国家俱乐部变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过去10年里面，金砖五国已经建立新金砖银行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推动本币结算。但是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非美元的结算机制，是个艰巨的工程。据 BBC 报道，金砖五国共有32亿4000万人口，国民收入总和达到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量的26%。报道引述学者的分析说，每个金砖国家都是各自地区的大国，但是中共已经成为老大，而且正在通过金砖集团使自己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代言人，呼吁改革或者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德国商报认为，习近平意欲通过金砖国家打造抗衡西方的力量，追求实现一个独立于西方主导机构和美元世界的新秩序。俄罗斯将金砖五国视为对抗西方的一部分，帮助他克服因为入侵乌克兰而受到西方对他实施的制裁，不过他并没有成功。金砖成员国将这个组织视为一个外交和经济集团的核心，以抗衡七国集团等西方主导的联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分析，目前中国当然远远没达到可以同美国分庭抗礼的地步，但是它确实是成为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它的经济体量超过了现在的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共产主义控制的一个经济体。之所以同美国同西方来对抗，是因为它共产党统治、共产主义的特色。谢田说，美国的左派政府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它是直接同俄罗斯敌对，将俄罗斯推向了中共，因为俄罗斯需要寻找支持、经济援助，它只能够找到同美国一直对立的中共。中国同俄罗斯加起来，它有这个人口、有能源亦都有资源，它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更大的对抗美国同西方的一个集团。谢田认为，金砖五国并不能有效地对抗西方，目前这些领导人是捉住了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展头露面的好机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意义，他们的目标亦都很难真正推行，要加入接纳更多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谢田说，好像印度亦不是特别反美，很亲美，所以现在叫印度和中国结成一个联盟来对抗美国，印度亦都不敢，并且印度和中国因为领土的问题亦一直是世仇，所以亦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事实上貌合神离，所以金砖组织本来就是个貌合神离的乌合之众，加更多的国家亦不足以构成对西方的威胁，亦不可能去替代美元。余慧雄亦都认为，金砖五国仅仅是20年前华尔街的一个松散的概念，从它的成员国本身的政治经济状况来观察，中国现在国内的经济面临非常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房地产、政府债务、整个全球供应链转移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危机。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导致被西方世界很多的国家制裁，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南非亦都一样，巴西的情况亦都不太好。余慧雄说，不是说其他的G7国家没问题，但是比起来这些国家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唯一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在往上行的就是印度，但是印度和中国本身就有很多的冲突，现在因为整个全球供应链的转移，然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希望未来印度能够取代中国作为世界的劳力密集的生产大国，所以印度和中国就有这一种利益的冲突。 所以我好难睇到金砖五国以呢五个国家为主，未来能够有好好嘅内部嘅一个沟通同利益一致发展力嘅方向。本身嘅利益同冲突就有好多嘅问题喺度，所以我系非常唔睇好噶。咁就更加唔好讲有乜嘢持续扩张嘅计划。我觉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可以咁样讲。另一方面，南非驻金砖国家同亚洲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话，已经有22个国家正式要求加入金砖集团，另外有22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其中包括明年将会加入嘅6个国家。有观点认为，越来越多嘅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好似金砖国家咁样嘅崛起力量，力量平衡正在从西方转移。谢田指出，阿联酋、沙特呢一啲本来系美国嘅坚定盟友，而家都开始离开美国，所以美国急需保守主义嘅回归，先至能够让美国回到原来嘅正轨。谢田分析，不过想加入或者加入金砖集团嘅呢一啲国家嘅态度，可能系两边倒，或者系骑墙派，或者仲喺度探索之中。因为而家金砖国家佢到底能够做乜嘢？经济政策系乜嘢？会唔会有世界货币？是回流于金本位，定是要立志于同美国对抗，其实都不清楚。谢田话，可以话是一个穷人的俱乐部，他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有效准确的一个议程，或者话方向性并不强，没什么力量，只能够话美国将俄罗斯推向中共，中共当然亦都落得借此拉上这个俄罗斯来抱团取暖，来对抗美国，这个肯定会增强他们之间对抗美国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否成功是另外一个问题。余伟雄指出，因为中共本身扭曲的一些政策，所以通常密切和中国贸易往来的国家最后都没什么整体的好处。美国、东亚包括台湾在内都是这样。加入金砖国的这些国家应该要有智慧地去体认选择和以美国为主的这些繁荣富裕、强调自由民主价值、强调法治、具有包容性的这些国家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余伟雄话，同中国呢一种为主嘅呢一啲贸易体系一齐交流，风险非常大。过去根据20-30年嘅经验，只要同中国进行更多嘅经济贸易嘅交流，佢哋本身国内经济嘅发展系有两极化噶。中国非常强调中产阶级制造业嘅支持同补贴。所以当你同中国交流，通常本国的制造业会被中国掏空，都会被吸纳过去，就造成中产阶级嘅流失。但是有钱人企业家会获利，所以富裕的人会更富裕，中产阶级会被掏空，贫穷的人就维持贫穷的状态。余伟雄分析，非洲国家而家本身基础比较低，比较贫穷，而且正在享有极高的经济成长率。咁样以欧美 G7 为主的呢啲国家，应该要重视呢啲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唔好俾中共或者俄罗斯为主的金砖国家嚟主导，会增加中共当局的实力同影响力。有趣的插曲是23号各国领导人依次走红地毡进场，接受拉马福萨总统的欢迎。根据入场情景，依次是印度总理莫迪、中共党魁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夫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大家都没有带工作人员。Twitter 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习近平入场时，他身后一名拿着公事包的官员小跑步急忙想要跟上，但是立即被南非的工作人员强行挡下，推出去禁住，还马上将门关起来不让他入去。习近平回头什么都没看到，可能他等不到翻译，曾经困惑地回头张望。之后有网民表示，那名官员是有翻译一哥之称的80后年轻人孙宁，说自习近平担任中共党魁以来，习近平出国访问的翻译基本都是由他担任。另外，此前2018年8月，习近平同样前往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时，向斯里兰卡送出人民币20亿元，承诺向南非投资147亿美元。所以中国网民对今次习近平访问南非非常不满。南非总统在两人会晤时颁发国家最高级南非勋章给习近平。网民在这个报道影片里头大做文章，用简体中文加上大撒币证书。 就喺习近平21号前脚踏出国门，就发生咗两件令外界揣测嘅大事件。22号，美国海军潜艇专家萨顿喺个人 Twitter 发文表示，有报道话一艘共军093型核动力潜舰喺台海附近发生严重事故。之后，萨顿又发帖文话，消息受到太多嘅重视，所以删除咗帖文。目前为止，仲未睇到任何令人信服嘅证据嚟支持呢一个传言。佢呼吁谨慎对待呢一个话题。萨顿的消息来源应该是自媒体路德社21号的爆料，说8月21号下午大约2点，中共军委总部得知一艘093攻击型核动力潜艇在执行台海任务时出事，潜艇外军官全部死亡，包括7名学员。出事海域在西太平洋黄海海域，说习近平正在要求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调查此事。路德说，消息是来自中共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最高机密。另外，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23号凌晨12点27分，一架 WC-135 核侦察机出现在马来西亚外海，一路北上朝南海方向航行，中途曾经两度关闭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在接近菲律宾之后再度开启，上午7点50分降落在美军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WC-135 核侦察机绰号不死凤凰，是美军用于空中收集核武器爆炸之后相关资讯的机种。台湾原能会发言人黄仲德表示，如果核潜艇沉没，可能会有核子外泄情况。不过目前为止，全台湾63个环境辐射监测站都没有监测到异常辐射数值。海域辐射背景值亦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从辐射侦测结果来看都显示正常数值，所以无法确定核潜艇沉没的真实性。行政院分析认为，这个传闻的可信度目前看来不是很高，因为如果真是核潜艇失事，而且是全体成员都遇难，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故了。核潜艇要出了事，沉没了，它就存在核物质泄露、放射性物质泄露的问题。唐政院分析，出事地点是在公海，他所涉及的就不仅仅只是中共自己一家的事，出事地点周边相关的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应该都会采取一些行动，确保自己的安全不能够受到威胁，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明显相应的动作，所以传闻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还需要观察。另一件事是由曾庆红控制的媒体新加坡中文报及联合早报同时刊登香港企业家中共前政协委员刘梦红发表的《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评论文章。文章开篇就说，在美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衰退复苏，繁荣周而复始，有其周期性同相应的经济对策，但中国是政治挂帅，政治凌驾经济，而且习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中共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文章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入口下降潮、政府财税失血潮，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熄火。中国恒大、碧桂园两大房地产巨头债可敌国，象征整个行业崩溃，累及相连产业陷入危机，以致美国总统拜登惊呼，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犹如计时炸弹。文章仲话，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无之一。令经济逆转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文章大约4300字，没有指明，但是细数习近平上任之后的每一项政策口号，导致中国从上至下出现的各种现象，包括德州百姓被拍脑袋工程祸害，人命财产损失惨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文章引用中共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文章最后质疑，农民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性思维之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 唐靖远话：呢一篇文章系喺习近平离开北京前往南非嘅同一日发表。习近平得到咁样一个消息，可能第一反应佢会谂到反习势力竟然咁公开咁将呢一个反习嘅舆论都已经事先制造出嚟啦。咁样好有可能反习势力系已经有相应嘅一啲行动上嘅部署。中共呢一个黑帮组织有一个特点，每当要采取乜嘢重大行动，都会事先制造舆论。所以习近平好有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地位，甚至自己的生命有可能受到威胁，因为反习势力可能是存在于党内，而且好有可能都是相当高阶层的一班人。唐靖远分析，如果这班人现在都已经将说话挑明了，要换人，针对习近平要将他推翻，反习势力既然已经开始对他亮剑，他自己感受到可能存在的严重的危机，这样毫无疑问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强烈警告的信号。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